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十八节读起。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约翰写的第四封信给在推雅推拉的教会，这封信也是七封信中最长的一封，这也说出这个教会需要被对付的事情很多。我们会分两天的时间来读完这封信。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我们先来看看在当时推雅推拉这个城，它是在别加摩东南方大概38英里的位置。当时货物的供给都是由船到海港，这货物要往内陆送的时候，经常就会到推雅推拉，之后再从推雅推拉一路到老底家，都有道路可以运送货物。推雅推拉这个城是在吕底亚王朝的时候建立的，吕底亚王朝所占的地理位置就相当于今天的土耳其。后来在别加摩王朝的时候，推雅推拉纳入别加摩王朝的版图，一直到主前133年，推雅推拉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在罗马帝国期间，推雅推拉是一个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里面有许多工业非常的发达，包括染料工业、羊毛工业、皮革工业、细麻工业以及铜器工业，其中尤其以它的染料工业最为出名。在古代，紫色一直是非常稀有的，因此它也成为君尊的颜色，成为尊贵的象征。因为当时所有紫色的原料都是从地中海沿岸生产的一种海蜗牛从它的分泌物提炼出来的，这些海蜗牛不容易寻找，并且分泌物也有限，因此这个染料非常的贵重。后来在推雅推拉城从事染料研究的发现了一些新的方法，能够从一些植物的根部提取紫色的原料，这成本就比从海蜗牛要便宜了许多。有了这个发明之后，就在推雅推拉发展起来，这染料工业也成为推雅推拉一个特别的标志。推雅推拉这个词，它本来的意思就是烧香祭祀，因为当时在城中有许多的工会，相对应于每一个重要的工业，而这些工业的工会呢，经常在寺庙里设席款待他们大的客户，在一起宴饮献祭。当时希腊神庙里面也有许多借着祭祀与信徒发生淫乱的神女，几乎和今天许多商业工会为了商业的利益在一起喝酒谈判，以金钱或女色贿赂等等，十分的类似。而推雅推拉教会这样的城市中，也产生了为了商业利益而向世俗妥协的一些情形。这个城中借着新约圣经的记载，最出名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吕底亚，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在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受圣灵的带领离开了小亚细亚前往马其顿，他来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16章14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前面我们说过，推雅推拉以生产紫色原料出名，而紫色布匹当时都是卖给上流社会的人士，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吕底亚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商人，她把她的事业扩展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吕底亚素来敬拜神，当保罗到河边传道的时候，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的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吕底亚一旦受洗得救之后，他马上邀请保罗他们这一群人到他家去住。 说出他是非常富有，并且呢很愿意为着主的道而摆上。之后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而被下在监里，而在监里保罗和希拉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当时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就借着这个地震，保罗带领禁足和他的一家都受洗得救，腓立比教会就因此被建立起来。在保罗福音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这么多年的时间，腓立比教会一直顾念保罗的需要。保罗特地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那里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最初传福音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于你们的账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一直供给保罗所需要的。而腓立比教会其实大部分的圣徒都是军人，并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很可能教会大部分的财务奉献是来自吕底亚。所以这一个卖紫色布匹有钱的富人一直与保罗同工，让神的道可以在外邦人中被传开，让神的教会可以在外邦人中被建立起来。而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耶洗别。一个富裕的城市可以成就一个慷慨与主的仆人同工的吕底亚，也可以产生一个被盗的耶洗别。知道了推亚推拉的背景之后，我们继续来读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对于基督的描述，你着重三个点：第一个，他的眼目如火焰；第二个，他的脚像光明的铜；第三个，他是神之子。对于这一个掺杂的教会以世俗的利益挂帅，对于基督的描述，第一个就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因为他要来查验万物，在耶稣基督的眼下都是赤裸敞开的，他的眼目要来细细的搜查，让各样的隐情都要被暴露出来。接着他的脚像光明铜，铜就是审判，经过查验之后有任何背离主的道的，他就要来直接施行审判。在他的查验和审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他是神之子。当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他是人子，因为他来到地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赎罪的羔羊。因此他一直强调他是人子，只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能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被挂在木头上。而耶稣完成了他的地上职事之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开始尽他天上的职事。这时候他要强调的就是他是神之子。与推亚推拉教会有各样的掺杂，耶稣要特别强调他是教会一切权柄的源头，他是神之子，不能够用各样被盗的教训来篡夺神的权柄。接着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接着十九节就是对推亚推拉教会的称赞，教会所做的事情主都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个词在原文上是工作 work， 说出推亚推拉教会也是有许多的事工。接着爱心，推亚推拉教会不仅事工非常的多，并且事工都是在爱心的动力下来推展的，不只有爱心还有信心，信心是所有事工的源头，从主领受了，以爱心为动力开始推展事工。在整个事工的过程中呢，他们有勤劳，他们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精力，不仅勤劳，他们还有忍耐，就是当事工 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他们能够持续的做下去，他们的态度就是持久的忍耐。不仅如此，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说出这个教会，他各样的事工是一直往前的，是一直进步的，是越做越多的。看到主对教会众多事工的称赞，我们第一个反应，这个教会真的是好。在以弗所的教会的称赞是他的行为劳碌和忍耐，在推亚推拉又加上了爱心和信心，以及他们幕后所做的比先前更多，他们是一直往前的。这个教会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兴旺的，但是和以弗所教会一样，这二十节就有个然而责备的话来了。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的责备非常的严重，远比以弗所教会严重。和合版开始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其实这里的一件事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和合版翻成一件事， NIV 和 ASV 都翻成 I have this against you， 意思和和合版一样，但是 KJV 却翻成 I have a few things against you， 也就是我有几件事是要责备你的。那到底是一件还是几件呢？其实都可以，等一下我们读完了你就可以发现是一件事又是几件事。什么是这一件事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在教会历史的记载，在推亚推拉教会，我们并没有发觉一个名叫耶洗别的人，因此这里的耶洗别用的是表号。在以色列历史中，耶洗别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记载在列王记上16章30节到33节的地方。当时北国以色列是亚哈作王，30节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而其中最严重的呢，是31节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十三节，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在君王的时代，神兴起王来照管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然而到了亚哈作王的时候，娶了耶洗别，并且把以色列的神换成了外邦的巴利，大规模的让以色列百姓落入偶像敬拜中。在这里主特别引用了耶洗别的例子，描述推亚推拉教会堕落的光景，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他的行径和旧约的约洗别一样。先知本来是神所差派的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而现在有一个妇人自己称为是先知，当然他讲的不是神的话，而是他自己的意思。就像亚哈王听从了王后耶洗别，本来妻子应该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听从丈夫的，现在妻子反而站在丈夫的头上。同样的，这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在教会与神的关系，教会是妻子，基督是丈夫，教会应该是顺服基督的。这个妇人守住她的地位，反而自己称自己是先知，用自己的教训去教导神的仆人。这个妇人其实就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所讲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了。面酵就是一些错误的教训，他把一些错误的教训藏在三斗面里，以至于全团就发起来了。其实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会发觉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七个天国的比喻，其实和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是相对应的。今天我们就稍微点一下，下礼拜我们读完七个教会之后，如果神允许，我们花一天的时间专门来看 耶稣所说那七个天国的比喻和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回到二十节，主责备推亚推拉教会的那一件事，就是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本来主的仆人是听从主吩咐的，跟随主的带领的，现在呢，耶洗别自称是先知，而插在主和他的仆人中间，他来教导主的仆人，他成为居间的那一个阶级。其实这就是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讲到的尼哥拉党的教训，他不仅把错误的面效掺杂在神的话中来误导神的仆人，又引用他们去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两句话就是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讲到的巴兰的教训。巴兰为了利益的缘故，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让他们吃了祭偶像之物，又行了奸淫。这也说出在推亚推拉这一个满了商业的城市，他们在神的话中加了一些笑，这笑或许来自于他们商业的利益，他们篡改了神的话，至于让教会中的圣徒落入了在各样公会的祭拜中吃祭偶像之物，与世界联合了，又行奸淫，道德上被败坏了。所以在别加摩教会那里，巴兰的教训和尼哥拉党的教训到了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结合在一起了，他成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他败坏了教会的领袖。所以是一件事，就是这个耶洗别，也是许多事，他败坏了神的仆人，以至于在教会中有吃偶像之物，有行奸淫的事。在别加摩的教会，他们是开始与世界联合，而到了推亚推拉却成为世界来主导这个教会了。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主一直给他机会悔改，说出这个教会存在的时间非常的长久，神在他的耐心中一直给他机会，然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因为他的不肯悔改，神直接就执行了他的审判，就是我要叫他卧病在床。床本来是人休息的地方，然而现在他是生病了，必须躺在床上。他在床上却又不死，如果死了就一脸被盗的情形或许就结束了，然而他是卧病在床。接下来我们看到总共有四班人，我们的主对教会中这四班人有不同的警告与审判。首先是这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他会卧病在床，说出这些被盗的教训不会停止，他会一直继续下去。这第二班人就是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是在教会中听从了耶洗别的教训，且和他一同犯奸淫的人，对于这些人神还有恩典，神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并且神也警告，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会和耶洗别一样受大患难。什么患难呢？就是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所说的，直到世代的末了，第七号之后的那七碗，拿着七碗的天使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在第三节，他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和红色的兽上，接着对这女人就有一些描述，身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五节，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第六节，我又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之后我们就看见主对这一个妇人的审判，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不悔改，结局要跟着妇人一样。三班人呢，就在24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和合版翻成党类这个词在原文是儿女，就是我要杀死耶洗别的儿女。耶洗别的儿女就是遵从耶洗别的教训而产生出来的人，因为耶洗别是自称为先知，他掺杂了神的话，以至于听了他的话而产生出来的人，他们并没有真的蒙恩得救。这些耶洗别的儿女说，我要杀死他的党类，目的呢是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因为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可以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他的脚像光明的铜，要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来审判个人。这里我们看到前面三班人就是耶洗别要卧病在床一直到末了，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可以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要到最后和他一同遭受大患难。第三班人就是在耶洗别教训产生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的得救，他们要被杀死。如果只有这三班人，这教会是完全没有盼望。感谢主，还有第四班人，在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教会光景败坏的时候，人还保留了一些余数，就是教会中其余的人。明天我们再来细读这些其余的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眼目如同火焰，你的脚像光明的铜，今天你就在教会中来鉴察，你就在教会中来施行审判，保守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在纯正的真道上得着建立，不让教会中有耶洗别的教训，赐我一个柔软的心，能够经常在你面前自己省察，就是当教会败坏的时候，我还能成为那少数的余数，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